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这边里面有几件事情读了以后呢，有点思想或者有点感叹。就是一种遗传也好，一种漏规，一种也好哈，会那么可怕的导致人一些恶规，人以一些这个不美的这个律例来代替了神的心意。所以呢，当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今天早上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可以说这是一段历史，就是神以历史为镜子，让我们能够看明一些事情。即使到以西结面前来这些长老，可能也不是不好的人呐、啊，对不对哈？就是说他们既然被掳嘛，对不对？还是神要存留余种的人了嘛，是不是啊？他们可能也不是不好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就是或许也不像他们祖宗这个样子。或者也可能像他们祖宗一样，到他们来求问耶和华的，到以西结面前要来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根本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他们觉得他们很无辜，他们很冤枉，所以呢，他们被掳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对不对？他们有很多事情，他们可能也是寻求耶和华神的嘛，对不对？只是他们有的时候。我做了很对，我做了很好，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呢？啊，是这样。所以耶和华上帝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借着以西结讲这段话，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说，神看为好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的百姓到了神为他们看了很好的地方去以后怎么呢？他们还是没有得着神要赐给他们福气。他们得着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得着的结果只是神的时候忍着，因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忍着，不灭绝他们。就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的圣经里面，借着以色列的长老去问以西结。上帝讲了一件事情，上帝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认为好的，我要把好的赐给你们，告诉了你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好的，结果人怎么样呢？人没有听，没有听的结果怎么样呢？你没有听的结果，上帝没有说你一不听我就刑罚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为着神自己的名在里面怎么样呢？没有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整段圣经的重点在这个地方的话，对那些来求问以西结的这些长老，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相信在让他们思想反省说，假如今天我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地也是为了你们好处的话，你们能不能体会？有的时候在一种痛苦的里面，有一种在我不愿意在的环境的里面，其实什么呢？其实从前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还一直做神不喜悦的事，按照自己的恶规，按照自己不美的规律在那边行了一个结果了嘛，不是吗？今天讲我这样讲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管在旧约不管在新约，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神的儿女之间这个就人性来讲是一样的，就蒙恩得救的意义上来讲是不一样的啊，是这样，没有关系，每一个人他有一个神学的观点，对的，说明了事实真相是更好的。我要说今天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了，他的人性不在了吗？他人性在，他会跟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会什么不一样？看到好看的要看，看到好吃的吃啊，看到别人，看到埃及人这样做的，他也去做，有没有？这个跟蒙救恩不蒙救恩怎么样？旧约时代没有救恩， 但是他有人性，对不对哈？好，这些律例规章不能够拯救他们，是一个预表。那么新约时代，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救恩以后怎么样？我们人性里面很多东西就没有了吗？金条这样讲，我们信主以后，上帝没有把我们，上帝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以后，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嘛，还是住在世界嘛？以色列人他们很长时间住在埃及，有没有 ？OK 哈，我们以这样来讲，以色列人住埃及，我们住在这个，我爸住在这个世界，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为什么会拜埃及地的偶像？为他们自己，这个一句话讲得很意思，他说这个等于说为他们自己。怎么样了？这个有的偶本来是埃及地的偶像，后来变成他自己所爱的偶像。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埃及人的偶像，我在想就是埃及人生活的方式。假如有一天你到泰国去，你问说，哎呀，泰国人拜偶像，你不要讲，这个完全是他们生活的方式。以色列人慢慢怎么样呢？慢慢喜欢上埃及的这种生活方式。以色列人这个本来神怎么样呢？神他是神的选民，因为到了埃及地区以后，结果是埃及地怎么呢？看埃及人怎么过日子，他们也怎么过日子，看埃及人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拜什么，他们拜什么。今天拿我们来讲，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所喜爱的跟世人喜爱的也不一样，哎，耶稣喜爱的跟世人喜爱的也不一样，就啊，就一个，假如说好，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神，神喜欢他们喜不喜欢？啊，埃及人喜欢他们喜不喜欢？就我们从这条思路来看的话，我们从这样一个事实来看的话，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女。哎，世界上人喜欢的我们喜不喜欢？耶稣基督喜欢的我们喜不喜欢？那什么是神喜欢的呢？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神的心意嘛。神的百姓喜不喜欢？不喜欢。那么今天好，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没有讲任何的律法。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所活的一切，我们喜不喜欢？过那么穷的日子，傻瓜才要这样，是不是啊？什么原谅别人，笨蛋才会这样。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他得罪我哪有那么便宜饶了他，是不是？就说慢慢我们想，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以色列人跟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相同，那么雷同，怎么可能在这边讲到说神亲自为他的百姓拣选了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不是啊？要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这个生活，以后慢慢建立国家，承受神的福分，然后把这个福分要传扬到万邦去，成为万邦的祝福，有没有？神为以色列百姓选择了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环境，叫什么呢？叫流奶与蜜之地，不是牛奶与蜜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神学上别人会批判，但我真的这样的感动。其实我们信主以后，神有没有为我们像为以色列人一样寻找一个很好的流奶与蜜之地呢？有，那就是教会。但是今天多少人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他没有看见这一点。其实教会应该来讲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一切，教会是那充满万有种子充满的，就好像说这个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丰富应许的之地。但是你看今天多少人在教会的里面受伤，在多少人的教会的里面没有经历享受到神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一切，你们说跟以色列人像不像啊？那么那个原因在哪里呢？那个原因在神的话他们不听，他们的祖宗流传下来的恶规嘛，他们一直在做，有没有？今天假如我这样问哈，哎， 今天教堂里面有没有什么规定啊？有，这是恶规呢，还是好规呢？啊，谁敢讲？讲你做了也不会跟卖主，你不做对你也无所，但是偏偏又不能不做，这些事情叫什么？这些事情叫恶规了吗？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规定是好的，那个人是恶的，对不对？结果恶人做遵循了好的规定，这个到底是恶人会变慢慢更靠近神呢，还是那个好的规定会变成恶规啊？是神的心意，你慢慢，其实我要慢慢讲的，所有到耶稣降生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所有一切的东西，犹太教里面的规定，他们都说是按照律法的根据来做的，有没有？但到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让那些遵行的人离开了神，连道成肉身的耶稣到他们面前，他们都不认识。今天我这样说，今天耶稣真正来到我们中间，假如今天耶稣在他自己教会的里面，有多少人可以认得出那就是我们敬爱相信或者是来拯救我们的耶稣？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还不一定。为什么呢？一个真正遵循主话语的人还不一定被每一个人接受，就像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一样。你们同意吗？ OK， 我们人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一犯错神就刑罚我们？我们有没有一远离他搞了些人搞的花样以后，神就来那个地方来处罚我们呢？神没有。为什么神没有呢？这边至少有三次讲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名，有没有？没有将他的愤怒请在他百姓的身上，免得怎么样？免得四围的列国怎么样成为亵渎神的名，是不是？初初看起来好像是神为了自己的面子啊，是不是？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其实我们更深入的去在我们生活里面体会到的事情。举例来讲啊，这个父母亲会不会常常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夸他，哎呀，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啊，我最喜爱的，对吧？等到他慢慢长大了以后怎么样，不听话打他嘛，又想过讲过这个话，他是我的心肝宝贝啊，人家会说你怎么不收你自己讲的话，说孩子心肝宝贝，把他打成那个样子啊，看起来是亵渎自己的名字了。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不让别人知道他的孩子那么坏。这个我是没有做爸爸哈，你们有时候做父母的会不会这样的情绪啊？孩子真是想把他扫地出门就算了，对不对？后来想想怎么样呢？这个一直跟你啊亲戚朋友啊都讲说，这个我最爱我的孩子，对不对？我的孩子里面都有一些承诺，一些 promise 一样的，到最后这样一做以后怎么样呢？被人家讲你这个做爸爸妈妈的，还说你不是一直说你爱你的小孩，你小孩最怎么怎么样吗？好像这个名会被人家亵渎，是吧？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到最后，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孩子，给人家觉得这是坏孩子。就是说这种的心情，上帝的这种的心情，我只这样揣摩哈。讲到说神为他自己的名，他没有向他的百姓发怒，免得他的名被列邦亵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说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对神百姓再给他一次机会，有没有？有没有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孩子啊，我本来要好好修理你，而且把你赶出去，但是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我觉得我们人呢，很可悲的是什么呢？最后一次机会都用掉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体会。等到这个我有时候是真的怕，我说我怕我，因为我的个性也是很怪嘛，我真是怕大妈对我的忍耐最后一次忍耐用完了，就我会有这样一个 sense。 人家对我的原谅，人家对我的好，这一次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啊？假如是最后一次的话，怎么办？是不是？但是神的百姓把神的爱、神的原谅，没有在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马上就刑罚他们的这样的一种事，他们认为他们觉得做得对，他们做得好。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在里面已经在心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偶像了。而这个偶像什么呢？这个偶像又不是神的律例典章。假如把神的律例典章怎么样呢，摆在我们心里好好去遵循的话，这是什么？是慢慢去合神的心里。但是他们心里面所爱的不是神告诉他们的东西，他们心里所爱的是埃及人所行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看他们在旷野里面发什么怨言呢？假如我们对圣经熟悉的话，这些百姓在旷野里面什么叫不遵行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发的怨言都怎么样？你看你把神啊，摩西啊，你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么死在这个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我们从你在埃及多好，你看他那个感觉是在埃及更好吗？今天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想起来，哎呀，想起还是不信耶稣以前自由，对不对？信了耶稣以后啊，好像怎么样？哎，这样的一种感觉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哦。其实我们经过一段这样的岁月以后，我们经过一段，比如说，有些人什么从前是什么铅华。什么浓妆铅华，对不对？到以后慢慢怎么呢？他改邪归正，怎么洗净一切铅华，有没有？啊，什么叫洗净一切铅华呢？就出去的时候用素脸待人了嘛，给人家看到哇，从前这么靓丽，怎么现在这样啊？他也不怕人家讲，因为他真正怎么样呢？他真正回头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今天同样我们也是，我们不再过从前那些世人认为靓丽的生活。就好像一个女人不打扮一样，对不对啊？今天很多是金童洗手的，我真的这个不再这样了。从前出去外面都是人家叫老大，现在出去怎么样？人家根本不晓得你是谁。这样一种真实的岁月跟日子，假如你对一个真正悔改人来讲，对一个真正遵循主的心意来讲，怎么样？他慢慢就会这一段岁月会过了以后怎么样呢？过了以后他又海阔天空。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这一段岁月过不去。其实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生病我就躺在那边，虽然在那边叫，他们说，哎呀，这个王老师生病的时候像小孩一样，经常叫阿弥啊阿弥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开玩笑，他们也是，他们装我生病的时候就叫阿弥啊阿弥啊，其实不是我在叫，他们在叫，为什么笑我嘛？但很稀奇，那我为什么不要去减轻这些痛苦呢？让他病一病呢？痛不死嘛，感冒的死，你心里不要急，慢慢怎么样？慢慢生病的机会越来越少，感冒的机会越来越少，感冒的时间越来越短，是什么呢？那个抵抗力越来越好嘛。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感觉到很痛苦的事是吧？为什么感觉很痛苦？而这件事我们知道神不喜悦。这件事情领导我们去做了，对不对？是不是好像一下子很开心啊？哎呀，但是呢好像这件事情神不喜悦的，我们不做不行。但是想到神爱我们，为了我们也为神的名的缘故，我们试试看，我们不做会不会难过？难过的，但难过一段时间怎么呢？难过几次以后怎么样？难过一段岁月以后怎么样？你慢慢会发现你很自然，你再不去做这些事情，你里面不会难过，里面不会痛苦。真的是这样，这件很稀奇的事情。从前大妈叫我不看电视，我差不多跟她翻脸的嘞，看电视也犯罪，要翻脸的。现在慢慢，后来发现，后来想把电视关掉了不看，太太也高兴，我也不是那么的难过，那不是日子很好吗？对不对？最近的经历再讲一下啊，最近的经历就是，大妈她也没有讲，但是呢，哎，我把那一集看看完，你说看东西那个结果怎么样？没有看那个结果，难不难过？ 又想把他看完以后怎么样，哎，我去看看大妈，我觉得她很不好像为我的缘故，哎，我这个老公怎么，所以他就会讲几句话，哎，最好我们还是去到那个没水没电的地方吧，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说，就我能够知道，但是你这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慢慢，你不要说讨神的喜欢了，你说真是讨人的喜欢，有的是我们要不做什么，我们要去做什么，这都是一件蛮痛苦的事，你们同意吗？那我叫你们一定这样说，你们难过吗？但我们真的愿意有一点点不做悖逆的人，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的时候，怎么样？你慢慢发现说，这一段的难过是我们跟我们自己这个老我在打仗而已。慢慢打胜了以后怎么样？打胜就好像我们跟病菌打仗的时候，病菌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跟病菌打仗的时候，人痛不痛苦啊？啊，头昏啊，痛啊，没有这种打仗的时候哪会好过呢？但是你打赢了怎么办？打赢了以后，他对你来讲，这个东西就不再威胁你了嘛。但今天我们人怎么样？我们就是忍受不过那种痛苦嘛。那种痛苦就是，还是想要放纵一下我们自己的老我了嘛，对不对？不吃美食痛不痛苦？从前才痛苦了，告诉你，今天很多的人，有很多父母偷偷跟我们讲说，哇，我们家的孩子，一讲到什么牛肉面，晚上还会开车出去，还没有关店来吃完回来的，他变成这样，那不吃有多难过啊？他变成这样，突然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山上很多人吸毒还不是这样，他不吸有多难过啊？他不要去吸一下，结果怎么，他越吸越套牢，越吸越套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习惯都是这样的，我们靠着主有点征战。我们真的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会一下子做得很过分吗？这是慢慢变成这样。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东西真的神不喜悦，是我们慢慢变坏的。但反过来讲，所以这个有一段圣经是这样讲的，希伯来书这样讲，罗马书保罗讲了，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学这个世界。假如用这边的话来讲，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啊，你不要学埃及人，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一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心意就不更新了，我们心意就在变了，慢慢变，我们的思想变得跟世人的想法一样。今天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有一天我们讲一个我们的想法，跟这个世界其他的想法都不一样的时候，日子好不好过？不好过。我告诉你，你不要说世界日子不好过，你就在礼拜堂你讲神要讲的话跟大家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你日子都不好过，这么厉害。是不是这样？耶稣在当时的犹太人环境里面，耶稣日子好不好过？你们告诉我，不好过啊！耶稣为什么可能不好过？他是神叫他讲的，他在讲；神给他看见，他在做。连耶稣日都那么难过了，今天你说我们要好好遵行神的话，在世界上难过，在教堂里面也不好过啊！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你想过没有？大队讲的是亲身体验的，跟你们在讲。没有关系，这个难过日子过去了怎么样？我们坚持愿意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我们愿意坚持摸着神的心意，就算是我痛苦，这个痛苦也是一种像耶稣一样叫为义受逼迫，有没有？为我的，耶稣说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你慢慢耶稣讲的话我们才能去体会了嘛。但是这群以色列百姓有没有体会啊？没有体会，没有体会怎么样呢？到一个地步，神就任凭他们。今天我们都还以为，哎呀，你看，我做事怎么怎么？你不要说是神看了已经看不过去，连世人都看不过去了，我们还觉得我们很好啊？这是被任凭嘛？哦，你要干嘛就干嘛，你高兴干嘛就干嘛。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在那天，大妈跟我讲，继续，我靠，讲。大妈真的很敬虔，告诉你，但是现在就在提醒我，大爹，你要警醒，要敬虔。真的，我有时候讲话也不是很敬虔的样子，好像卖膏药的，是这样。大妈常常提醒我，我也在想，我哪一天可能会 站在讲台上讲到是都不动的，都有可能的、啊。因为我觉得，假如神要我的境情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有可能的，是这样。我也在想，耶稣讲的像我这样的，啪嗒啪就啊这样的嘛。等到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慢慢慢慢就会有点心思意念在实现。我说也不要在一种情况里面不自觉的被任凭了，这是很可怕的。真的叫大梦啊！你喜欢做什么？随便你了，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不是一句好话的啊。神到最后任凭他们，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的结果就被掳到巴比伦，这些长老就坐在那个地方来问人子以西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在想，这些长老来问以西结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西结告诉他们过去的这些事。今天这一些被掳的人在巴比伦，他们会不会也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啊，慢慢慢慢喜欢上了巴比伦的偶像啊？会不会啊？也有这个可能嘛？不然的话，在被掳之地，这些长老来问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讲这些话干嘛？都有可能的嘛，都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是可能比埃及还繁荣的，可能比埃及还强盛的，是不是？埃及法老都拿巴比伦王都打不赢巴比伦王的，在那样的情况下，神的百姓被掳到那边去。你现在不要问我了，你只要把你祖宗这个做的那些事情作为你的境界就可以了。你还来问我，你不想问我别的，你知道这一点先开始做。今天你看看我们，假如我这样讲啊，在埃及地有偶像，在旷野有偶像，对不对？被带进迦南地区了有偶像，现在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还有偶像，那你说这个上帝的心怎么想呢？意思就是这个人跑到这个地方，哎，这个跑到这个地方，不，很可怜的。有人在讲一句话，说男的宣教是到泰国去的，不沦陷男少。为什么呢？跑到泰国喜欢泰国的风俗，在美国喜欢美国的风俗，啊，到中国喜欢中国的风俗。你看多少人跑到中国去包二奶，有没有？是这样吗？假如神真的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律例也在，哎，遵行的人若遵行就必活着，哎。那么人若不遵行怎么样呢？人若不遵行他就要死，哎，死在哪里？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不体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放任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美国喜欢美国这一套，到泰国喜欢泰国那一套，到山上喜欢山上那一套，对吧？到台湾喜欢台湾那一套，到大陆喜欢大陆那一套，是这样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喜悦的，我们应该遵循的是神的那个律例典章嘛？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现在一代不如一代。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代比一代更好啊，今天的人是一代比一代更好啊。当我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很好像那些长老一样，要坐在传道人牧师什么的面前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假如耶和华说你不要来求问我，你不需要问了，你只要看看过去的历史，让我们来学功课就可以了。我们学到功课呢，我真的想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那些老信徒的老规矩为你遵守的，这些人可能已经失去神给他们许许多多的这个应许的福分，他们可能现在是最苦毒、最痛苦、最没有平安、最没有喜乐，他们可能世界上的东西都有的这些老信徒，你要怎么办？不是要去跟随什么什么东西，也不是要去跟随什么什么规条，你能知道这个规条是恶规呢还是什么呢？我们好好跟随主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我们的眼睛就越看越明亮，越来越清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